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一篇，掌握人生方向盘。
方向感，建立生命的方向感，是我这几年所积极提倡的一个观念。我经常在许多对年轻人演讲谈话的场合中提到这个观念。其实不一定是年轻人，中年人、老年人也都应该有方向感。因为中年人若没有了方向感，很容易深陷人到中年百事哀的困境。老年人没有了方向感，则容易陷入一种末日将至的恐惧当中。因此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一定要不断增强自己的方向感，有了长远的生涯规划，人生才不会茫然无依，误入歧途。所谓生命的方向，其实就是生命的目标。首先要确立主要方向，次要的目标、次要的方向才不会有偏差。主要的目标确立之后，所有次要的目标都必须在这个方向内进行。工作可以改换，职业可以更易，工作的环境也可以变动，唯一不变的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主要的、永远的大目标，便很容易迷失方向。在实践的过程中，还必须时时以主要目标作为修正的准绳。例如说，你最大的目标是要为国家、社会谋福利，但害了人以后也可以得到一笔非法之财，或是做了某件坏事以后也可以拥有很大的权利，那这样的事你能做吗？当然不能做，因为这违背了你自己所设定的大目标。那么该如何决定我们的目标呢？要以自己所具备的条件，再加上所处的环境以及时代背景来决定方向。我们不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或是成功的人物，但必须要能够培养完美的人格，以及实现安身立命。其中身心的平安应该是最重要的目标。很多人常常误会方向感的意思，以为方向感就一定是要做什么大事。这样的决心固然很好，可是环境不一定许可你完成。譬如你想要赚大钱，或是想要成为一个大企业家，这虽然很好，但是钱赚不成的时候，大企业家做不成的时候，也还是要活下去，不能因此失去生命的目标。更何况无论是赚钱或是成为企业家，都不应该是生命真正的方向。真正的方向应该是一生当中不要违背自己的身心安定、健康、安全和大众的幸福，这才是人生的大方向。以我来说，由于我了解自己的能力，也知道我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，所以我不会迷失方向。如果有人要我去做其他和我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事，就算开出很好的条件，我也不会受到诱惑，因为那不是我的方向。毅力对方向感的确立非常重要，一旦决定了方向以后，就不要再朝三暮四、三心二意。虽然人生的道路有种种的阻碍， 困难，但只要我们的方向不变，再怎么艰难的路，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，终究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一篇，掌握人生方向盘。
不再空虚的人生。目前一般人的物质生活基本上是不予匮乏的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生活内涵也因此而提升。毕竟我们是人而不是动物，动物只要满足了本能，它的生命也就完成了。可是我们人不只是这样，如果人的存在仅是为了满足本能，那我们跟其他的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现在整个世界都在追求物质的满足，可是物质生活只能让我们的五官得到刺激麻痹，而不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，也不能让我们真正感到充实。因为物质的享受和刺激都只是暂时的，一时间可能得到一些安慰，过了以后就会觉得空虚。不少人为了弥补精神上的空虚，只好去花天酒地，从此投入声色犬马、灯红酒绿之中。就这样，一个人从生到死，由于空虚而追求满足，一面追求，一面又感到空虚，因为空虚又再追求满足，但却更感到空虚。就这样，周而复始，恶性循环下去，直到临命终时，仍是充满无奈、空虚和悲哀。作为一个人而言，这是非常遗憾的事。所以，要提升生活的内涵，使我们的精神生活不至于贫乏，必须从净化自己的内心做起。但是仅仅在口头上谈生活内涵，那是纸上谈兵，如果不能真正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，都不过是空虚的夸夸其谈。那么要如何提升生活内涵，达到精神满足呢？有的人用艺术修养来提升自己，也有人用思想或哲学来充实自己。可是就算是一流的画家、思想家、学者，当他们在作画、看书、教学或在欣赏艺术品的时候，也许心中是满足的，在想象推论的时候，在写文章的时候，或者在滔滔不绝的辩论的时候，好像自信满满，蛮充实的。可是一旦离开了这些，还是会感到空虚。我们都听过高处不胜寒，时不我与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这类话。可见哲学家也有哲学家的寂寞，伟大人物也有伟大人物的寂寞。既然有寂寞感，就表示他们的生活并不是真正充实的。从宗教的观点来看，唯有宗教的信仰和宗教的羞耻，以及宗教生活的体验，才是人类精神生活取之不尽、 用之不竭的宝藏，人生才不会空虚，也不会感到寂寞。以我个人来说，虽然现在我是身无长物，孤单一人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空虚，但是当我心中念佛时，佛就和我在一起；当我心中念菩萨时，菩萨就在我面前。同样的，当我心中想到众生时，众生就跟我在一起；当我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时，当下我就如同在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如此一来，当然就不会感到空虚和寂寞。虽然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，我们的时间、体力往往也不够用，可是就是因为生命太短暂，能力也不足，所以更要充分地、积极地奉献自己。如果能够具备宗教的信心，那就更好了。只是这个信心并不是虚无空洞的，而是透过自己的实践与深刻体会得到的。所谓实践，以佛教来说，就是学习佛、菩萨们付出和奉献的精神。而在学习、付出、奉献的过程中，人的生命便会因此而获得充实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一篇，掌握人生方向盘。
人生的目的、意义、价值，在急急营营、忙忙碌碌的生活中，你可曾想过人生在世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？是来吃饭的、穿衣服的，还是来赚钱、求名、与人争斗的？很多人就是在贪生怕死、贪名求利、你争我夺中一天一天过下去的。看到大家要的我也要，大家不要的我也不要，以为很多人都要的那就一定是好的，所以抢着要，但是从来不去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。反正大家都要的我就要，大家都不要的就立刻把它丢掉。因为既然大家都不要，我还要它做什么？就像蚂蚁一样，通常只要一只蚂蚁嗅到了有味道的东西，其他的蚂蚁通通都会围过去。可是这不是人的行径，人应该有我要的不一定是人家要的，人家要的不一定是我要的这样的观念，这才是真正独立的人格。可是一般人多半喜欢跟着别人起哄，这是很悲哀的一种现象。一个人如果活着而没有目的，一定会非常空虚，觉得生命没有价值，像行尸走肉一般， 那又何必活受罪？不仅生存本身变成多余的，而且也白白浪费世界许多资源。但是生命一定有它的原因，也一定代表某些意义。它的目的是什么？最后会到哪儿去？又会成为什么呢？以佛教的观点来看，人生的目的，凡夫是来受报还债，佛菩萨则是来还愿。如果知道人生难得，能够知善知恶，为善去恶，人生就有了意义。如果又能进一步积极奉献，自利利人，这就是人生的价值。所谓受报，指的是我们必须要为我们所造的、所做的、所想的、所说的行为负责任。我们的生命无非是自作自受，过去世造的因以及这一生的善行、恶行结合成现在这样一个人生，便是生命之所以存在的原因。但是仅以一生短暂的时间来看，很多现象看似不公平，也没有办法解释。譬如有的人在这一生非常努力，但就是不成功，有的人并没有怎么努力，却一帆风顺，左右逢源。表面上看起来很不公平，其实这要追溯到过去世以及一世一世无量的过去世之中。我们曾经所造的种种行为，尚未受报的就可能在这一生中受报，也可能在未来生才受报。而我们所做的种种行为，有好的也有坏的，造好的业受福报，造恶的业就要受苦报。至于人生的价值是什么，很多人认为人生的价值就是有钱、有地位、有名望，让人家看得起。譬如在外面做了官，衣锦还乡，让家乡的亲人、邻居、朋友都风光一下，不但表现了你的个人价值，地方上也因你而有了光彩。但这是不是真正的价值呢？真正的价值应该不在于显耀家族的虚荣，而是在于你所做的实质贡献。如果你是投机取巧、巧取豪夺而得到的名利权势，即使一时间很风光，也没有真正的价值可言。因为这个价值是负面的，造的是恶业，将来是要受报偿还的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有多少奉献就有多少价值。比方说，我这个人有什么价值？我在这一段时间里为大家说佛法，这就是我的价值。如果这一段时间中我在睡觉、吃饭和同人家吵架，那就没有价值了。人生的价值必须建立在对人有益，而且对自己的成长也有帮助上。虽然我们凡夫是来受报还债的，但是也不妨学习佛菩萨的精神，为自己的人生发一个愿。这个愿可大可小，可以小到只是许愿，我这一生之中要做个好人，许愿自己在这一生中不做坏事，不偷懒，不投机取巧，尽心尽力尽自己的责任。即使这一生做不好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还有来生可以努力。这样的人生就是有价值、有意义，而且充满希望的。Thank you.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一篇，掌握人生方向盘。
人生的愿望。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许多的梦想，许多的心愿，常常想我将来要，但是长大后梦想是否兑现了呢？一旦遇到生命的困顿时，便会有疑问，为什么我要被生下来，让我活着好痛苦，好辛苦。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看，不是父母一定要生下你，而是你自己要来的。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还愿、许愿。在我们短短的一生之中，经常会为了某件事而向某个人许愿、承诺。这样的许愿和承诺，无量生以来不知道有多少。所以佛法认为，我们过去许愿，这辈子还要再来许愿。而过去许的愿尚未实践、尚未兑现的，也要在这一生或未来生还愿。或许有人会说，那是你们佛教徒的生命意义、生命目的，我不是佛教徒，为什么也要把许愿、还愿当作我的生命目的呢？的确，一定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，甚至连佛教徒也会这么认为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许愿和还愿其实就是我们对生命的承诺。即使没有学佛的人，也会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承诺，更何况是自己对自己的承诺呢？如果你曾经想过，如果我能够的话，我就会，或者是但愿我能，那我就要。有一些是有对象的，有一些是没有特定对象的，那不就是一种许诺，一种许愿吗？一个人只要对前途充满希望，认为前面有路可走，就一定有他自己的志愿和期待，那就是许愿。许愿之后就会不断努力来还愿，一个愿完成了还会继续许下一个愿。如果这个愿是为了他人着想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，这个人的人格一定很健全，而且不论大愿小愿都会有成就，也会活得很有方向感，很有意义。以我自己来说，因为小时候家里很穷，父母没有足够的衣服、食物和钱来养育孩子，有时甚至根本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的母亲总觉得对不起孩子们。当时我就许了个愿，说，妈，没有关系，虽然我们现在很穷，但是等我长大以后，我一定会赚很多很多的钱给你们用，到那个时候妈妈就不要再说穷了。我一直记得自己发过的愿，可是到现在为止我始终没有机会兑现。我要如何弥补这个遗憾呢？我只有奉献自己给一切的人、一切的众生，借着帮助其他的人来表示对父母的纪念或怀念，这就是还愿。 为了许愿和还愿，人生必须负责、尽责。负责任是一种健康的观念，因为当一个人愿意负起责任，完成工作或任务的时候，就有机会认识自己的能力，从中获得对自我的肯定。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不容易自我肯定，而一个不能肯定自己的人，往往会失去生存的目标和意义。他的心理一定不健康，心情也必定不会很愉快。在生命过程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扮演好几种不同的角色。在家里，你可能同时为人子、为人夫、为人父，或是同时为人女、为人妻、为人母。到了工作场合，又是个工作人员，在学校可能是个老师，也可能是个学生。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责任，善尽自己的责任就是人生的意义，就是最好的还愿和许愿。